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啊，上次我们读到的是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好，今天我们来读第十三章，请。
你们莫要常常替代弟兄相爱心，不可忘记用爱心借待他们，因为朋友借待他们的，不知不觉就借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那又纪念周无害的人。想都知居亚做不顺真脉，分人人人都当尊重，常也不可恶为，因为苟合行人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常说，我总不会骗煞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人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而去，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
原来生的血被大祭司在会圣所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承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圣在为信的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为你的名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直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但愿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让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有永远。阿们。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你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这个最后的十三章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提醒，最后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呢，它的焦点是什么？焦点是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定睛在主的身上，定睛在主的身上。那定睛在主的身上是什么？就前面讲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定睛在主的身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信是从耶稣基督创始成终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他过去在这些旧约时代的属灵人身上的引导跟带领跟成全，跟今日在我们属灵人身上的引导带领跟成全是怎样一样的，过去怎样现在也是一样。这就是我们刚才读诗篇107篇讲的，很有智慧的人要在这些事上留心，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是一样的，不会改变，神的话是一样的，神是做行事的法则也是一样的。所以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走在信心的路。所以第一个就讲到爱弟兄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第一个就讲到我们要一直有一个爱弟兄的心，爱人的心。当我们讲有信心，有信心的第一个思想，我有信心，那怎么知道有信心？那么呢，那就看我们的爱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会生发出爱心来，我们的爱是从信心生发出来的，生发出来的。所以信生发出爱，信才生发出爱。因为我们有信，所以我们就有那个爱，不能反过来。因为信，所以我们生发出那一个爱。所以如果我们有信心，那我们就有爱心的行动。所以第一个就提醒我们，那我们省察自己就发现，哎，我们是不是有爱心的行动。那么在古代的话，他就讲一个古代的一个爱心的行动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有爱心的行动一般都是作用在认识的人身上，但是客旅是不认识的人，知道吗？所以用爱心接待客旅，就是你接待那些陌生人，他们来到你们当中。那现在跟古代不一样，现在各处都有饭馆，都有旅馆，对不对？那以前没有，以前没有，以前一个陌生人进入这个城的话不一定有客店。所以早期的话，像摩西的时代，他们就只能靠什么？靠当地人接待你。所以他们呢，就是当时就有一些人接待，比如说罗德一接待就接待了天使，对不对？接待了天使，那天使就救了他，在索多玛欧摩拉城被毁灭的时候就救了他。所以圣经用罗德到底还有没有信心，其实用他的爱心来说明，知道吗？罗德为什么天使会带他出来，那其实上是用爱心来说明，爱心来说明他仍然有什么信心，虽然他的信心不够强不够好，对不对？但是呢，他是用爱心来证实他是有信心的，有信心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回想，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爱心的行动在当中。所以呢，约翰就提醒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舌头跟言语上面，要在行动跟什么诚实，要有一个真实的行动。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要能够纪念被捆绑的，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纪念遭苦害的，也思想我们也在肉身之内。就是我们第二个，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会对人有怜悯的心，对人有怜悯。所以有些人我们没有办法帮他们，他们的困难我们也说实在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对不对？许多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是不是？所以这样我们要怎样？我们仍然要纪念。所以常常我们讲为什么为他们祷告，就是我们就纪念一个受苦的人，纪念一个遭捆绑的人，纪念一些遭受在世界遭受患难的人，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也是一个信心。因为我们相信神，所以这些人在苦难捆绑当中，我们也相信也相信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相信神将来会给他们出路。第三个是这个人的圣洁，特别是讲男女关系上的圣洁。所以第四节讲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 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里呢，这个希伯来书的用字呢，就是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就是说我们对每一个人的婚约，我们都是有责任去尊重他的，有责任去尊重他，不管这个人结婚的对象是怎样，他只要是一个结婚的人，对他的婚约我们都有责任尊重他，因为婚姻从神的，从上帝的眼中看是神设立的，所以一个婚姻呢，我们都是应当尊重人的，人的婚姻，不管他娶的是什么样，嫁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你尊重他的婚姻跟他们是怎么样结合的没有关系，知道吗？所以第一个提醒我们应当尊重，因为这是上帝看重的事。再来，不可污秽，不可污秽，污秽就是讲到苟合行淫，苟合是讲婚前，行淫是讲婚后，他们用字是这样讲，苟合行淫的神必要怎样审判。行淫呢，淫乱是一个很特别的罪，淫乱是一个很特别的罪，因为保罗在讲淫乱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特别的处境，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形，第十八节，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个为什么在讲到行淫这件事情圣经特别看重，因为它是一种特别的罪，对不对？其他的罪都在身子以外，行淫是在什么？你不是得罪对方得罪神而已，你得罪自己的身体，你得罪你的身体，你得罪你的身体，那你的身体是做什么用？你的身子做什么？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等于是你把圣殿污秽了，对不对？你等于是把圣殿给污秽了。所以呢，神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身体。所以呢，在这里圣经里面呢，他强调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的。那么呢，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那么呢，我们如果犯行淫的罪的话，那么你的身体被得罪，知道吧？你的身体被得罪，一方面就是让神的灵没有办法安居在里面，安定在里面，然后第二个，你让你的身体被得罪了，所以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容易除掉的处境，知道吧？它的后果是你的身体会受亏损，知道吗？这不是这个，不是医学上的事，知道吗？不是医学上的事，这个是属于这个属灵上的事，属灵上的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所以呢这个淫乱的事呢，在圣经里面呢就会提到，它就是一个让我们自己的这一个人的身体受亏损，所以这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的在当中严肃的事，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一个，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来讲，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有信心的人，他会看重保守他的身子。这里的圣洁不可淫乱，就是你的身子，你会把自己的身子保守好，你的身子成为圣洁，你会保守自己，远离淫行。那么再来呢，再来讲的一个是知足，是知足。 第五节，不要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好，第三个，再来一个讲的是知足，知足。啊，我们人的艰难，哈，这个主日啊，龙生牧师的讲道也讲到知足，知足，知足是学来的，是一个属灵的功课，是一个属灵的功课，知道吗？啊，你要知足，它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因为它是一个敬虔的功课，好，知足就是什么？就是神给你的所有的，你就要为知足。上帝给你什么，你要知足。人不容易啊，人为什么不知足？就是比较，你会比较，比较就不知足，对不对？哦，如果每一个人啊，薪水都一样3万块，那就怎样？没有比较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你没有讲，假如说啊，我3万块是很少，对不对？但是如果很多人可以拿10万块，只有你3万块，你就会觉得自己拿的很少了，是不是？我们不能知足，常常是比较来的，啊，敬虔就是要让我们啊，为什么不要比较？让我们单单相信神。当我们问为什么我会这样遭遇，其实我们就在比较了。为什么是我，我们就在比较，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们还是在做什么？还是在做比较。所以敬虔的事其实是学习知足的事，知足的事。我们有很多事实发生在人的身上，人很难把它当作一件知足，知道吗？因为我们认为知足总是有一个程度的好，对不对？但是如果是没有什么程度的好，我们就觉得怎么知足，是不是？所以蛮难的，蛮难的。如果假设了，假设啊，你的孩子每一次考试都是后面几名，你要他知足，说实在的，还怎样？还蛮难的，知道吗？说实在是这样，对不对？
小孩应该不难，家长
对了，我说家长要知足蛮难的，对不对？要知足，你能够相信这是上帝给你的吗？对不对？那你下一句话就会问自己，上帝你为什么给我这样，是不是？那有些人甚至认为说，上帝你给我这样的孩子怎么荣耀你？其实我们还是在比较当中去想荣耀神，知道吗？其实这些都不是正确的，正确的是你如果相信这是上帝给你的，你尽你的本分，尽你的职分就好了。你能不能在那个孩子身上尽职分才是难，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的孩子很优秀，你在尽你的本分还蛮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他一直给你什么好的回馈，对不对？所以你就觉得，哎呀，你这样用心呐，他就表现得很好，你就觉得怎样，蛮知足的，对不对？哦，觉得哎呀都没有浪费。可是如果他不是这样呢？你很用心，他还是这样；你很努力，他还是这样，你就觉得怎样？你就很难知足了，知道吗？其实信心的挑战在这里，因为这当中的区别就是一个看重的是人的付出、人的努力。人的成就，好，一个是单单依靠神。信心难就难在这些都拿掉，就是你不能用过去的成就、对神的用心、对上帝的敬虔来换取什么，知道吗？因为这样就不是恩典，知道吗？是做工的得工价。所以他这里就是在讲一个知足是一个敬虔的操练，他虽然没有写，但保罗讲知足就是敬虔，敬虔就是什么？就是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享受自己所有的。所以呢，换一个角度讲，如果你的钱一直存起来，你说啊，我都是这样存起来，然后啊，让自己吃的很不好，穿得很不好，住得很不好，这样好不好？这样也不行哦，因为你没有享受在其间，知道吗？ 你没有享受在其间，你要以神所给你的为享受、为满足、为乐，知道吗？所以这就是对付我们这个人。我们能不能能够当中相信上帝供应给我的，那我就放心的去用，放心的去享受。好，所以信心在这里，我们最后他要强调的是，为什么我们人会有那些现象，就是因为我们惧怕。我们惧怕，我们惧怕将来怎么办，我们惧怕将来怎样，所以我们怎样，我们就担心，对不对？我们为希望孩子的功课好，我们也是惧怕，怕他将来怎样，不晓得以后在社会上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把这边整理，先整理到第六节，你就可以看到信心他在强调的是，你要有一个因信而生发的爱带出来的行动。那特别你针对一个不是你熟悉的，是一个陌生人，你有没有一个爱心？第二个，我们能不能对人有怜悯，对遭受苦难患难的人，我们也对待当中纪念他们。我就说了，我们不是能做什么，知道吗？总是纪念他们。第三个，保守自己的身子的圣洁，这是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约瑟他避开的引诱，这就是信心的功课。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要知足，知足是信心的一个功课，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么重点是相信上帝是帮助我的，不要惧怕。信心就是相信神是帮助我的，不要惧怕。那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神帮助？当然是在有难处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信心的试炼往往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有难处的处境当中，然后在当中看我们是不是坚定的依靠神，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我们一惧怕我们就会找路走，知道吗？好，那么再来，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信心坚定，怎样使我们的信心坚定？第七节就讲，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好，第七个就是让我们从这些人的身上去思想，人的身上是思想哪些人，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传神话语的人，把神的话传给我们的人，我们就从他们的身上啊，用心的去想念他们，想念他们，因为这些人是引导我们的人，引导我们的人，我们就想念他们，然后看他们的信心，怎么效法他们的信心，然后看他们的结局是怎样，要留心看结局。结局一个是这世上的结局，一个是永生的结局，知道吗？永生的结局。所以第七节呢告诉我们，我们要看那些引导我们的人，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留心看他们。这就是一个帮助我们怎么样有个坚定的信心。所以我们读旧约，从旧约的人物去看，读新约也从新约的人物去看，知道吗？那我们也看这些人，然后我们看他们的结局我们就可以看得更长远，知道吧？比如说如果我们活在保罗的时代，很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保罗被杀彼得被杀，对不对？那我们看到的结局可能还不够远，知道吗？但我们现在再来看他们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再看他们就不一样，因为他们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属灵的资产，我们就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去看，所以这个第七节也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面向的提醒。一个是引导我们的人，那这个提醒就是被我们引导的人，被我们引导的人， 我们也会有一些人是被我们引导，对不对？哦，被我们带领的人，我们也要去思想。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能不能把上帝的话给他们？重要的是留在他们里面的意念是什么？他们想到的会是什么？想到的会是什么？这个我们啊，常常我们做父母要问这个。就当你的孩子离开家以后，他在想到我们会想到什么？对不对？他会想到什么？总有一个意念在他身上，对不对？然后我们有没有信心给他们效法？这个我们要问哦，我们有没有信心给他们效法？然后我们怎么样持守在这一条信仰的路上，让他们一直看到我们为人的结局？所以第七节，一个面向是思想带领我们的人，另外一个面向是思想被我们带领的人，也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有些时候可以问孩子，孩子离开家念大学或工作去的，问他，哎，你想到爸爸妈妈会想到什么？有些孩子问我们说，爸爸妈妈生日我要给他卡片写什么？你知道我们通常会给他建议说，你回想一下，你从小到现在，你对妈妈想念的是什么？你在卡片上写。你觉得一个妈妈看到这卡片会怎样？她会非常激动，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她发现这些事情在孩子的心中，这个就是想念他们，知道吧？然后再来，你可以想，你有什么信心可以给他们效法的？我们在做很多事情，我们不是我们怎么样努力给他们效法，我们怎么样工作给他们效法，知道吗？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的程度、他们的智慧能力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有一样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我们有没有信心给他们效法？好像亚伯拉罕给以撒，以撒给雅各，总要有一个信心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效法的。然后我们对神的艰辛的依靠就是我们的结局。所以第八节就是讲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要谈这些，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些的话旧约里面讲到新约仍然是同样的，因为主是没有改变的，上帝的应许也没有改变，上帝的作为也是一样的。好，第九节开始呢就讲到了教训的问题，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的，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怪异的教训它是用饮食来做例子，怪异的教训就是说不是圣经本意来的，是从圣经本意偏差出去的，或者是人自己的想法产生出来的，这些都是怪异的教训，知道吗？比如说圣保罗说如果你现今的艰难你守独身比较好，对不对？你可以专心侍奉主，是不是？那如果你把这一个教训引申成说如果我要侍奉神就要独身，那就不行了，知道吗？因为保罗在讲这句话有他的情境，对不对？你不一定是那个情境，懂吗？你就这样子就会变成怪异的教训，知道吗？所以以色列人呢希伯来书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会觉得说，哎，上帝要我们守洁净的礼这个食物要洁净，那是不是我们都吃洁净的上帝会特别对我们好一点？这就变成怪异的教训，知道吗？ 因为他已经离开圣经原来启示的本意，本意。比如说我们要祷告，那真的有必要禁食祷告。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变成说我要用很多禁食祷告来怎样达到我的目的，那就变成怪异的教训了，知道吗？因为他把本末倒置了，把本末倒置了。所以这个就是怪异的教训，怪异的教训。所以啊，重点，这些教训的一个特征就是离开恩典。好，离开恩典，要记得这个。你说我怎么分辨？你用恩典做考量。你这个教训，你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诸般怪异的教训？因为你守这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就上帝要恩待我，对不对？但事实上，这样子我说的，这是做功的得什么？工价，那不是恩典。我们就是我们的心是靠恩典得坚固的，信心是恩典。好，信心跟恩典是一体的两面，知道吗？好，信心简单讲，信心让你往前冲，对不对？那恩典在后面拖住你，知道吗？好，所以啊，我听过一个比喻不错。就是一个阿兵哥，有没有？你拿着枪往前面走，那恩典是什么？恩典是后面有一个说，英文叫 I watch your back， 有没有？哦，我怎样帮你看后面，有没有？恩典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你是信心往前走，恩典在后面守住你。所以信心跟恩典它是在一起的，知道吗？那恩典你看不到，因为你信心是往前走，那恩典事实上是拖着你走信心的路，是恩典。好，这样了解吧。恩典是拖住你走，拖住你走。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唯独信心，也讲唯独恩典？那这两个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信心让我们就是可以勇敢的向前走，那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动力是什么？是因为后面有恩典一直怎样拖住我们，撑住我们。所以他就讲，人的心是靠着恩典得坚固的，靠着恩典得坚固。好，所以这一段话呢，在讲到我们要做一个信心坚固的人。因为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讲，我们如果忍耐到底，就与基督有份，对不对？我们是有份于基督的人，就是因着信的缘故。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清楚了，清楚了。所以耶稣基督永远是一样，我们就是靠着恩典得坚固。信心就是让我们靠着恩典得坚固，靠着恩典得坚固，不要靠任何一些外在的怪异的这些教训，这些不会得着真正属灵的益处。好，那么第十节开始有一个最后要紧的提醒，对于希伯来书带来的前面一到九节的提醒呢，都要我们专注在耶稣的身上，跟耶稣一样。所以接下来他先讲一个耶稣的例子，然后我们怎么样效法耶稣。所以第十节讲，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祭坛，这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因为他要被烧掉，烧掉给神的，所以不能吃。祭司可以吃一些献祭的东西，对不对？但有一些不能，这是在利未记讲的，那个就是要成为一个烧给神的。所以十一节就讲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在当中做赎罪祭，他的身子不能吃，只能烧在什么营外。所以用这一节来讲耶稣的祭，耶稣的血也是带到天上去，知道吗？记不记得在天上有耶稣的血？我们第十二章讲，有没有在那里啊？还有耶稣所洒的血，对不对？好，然后呢，但是他的身子是在城门外受苦，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 所以十二节就讲到耶稣也是一样，用自己的血叫我们成圣，这是带到天上去的。然后呢，自己的身体在城门外受苦。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整理一下希伯来书的要紧的点。前面我讲的，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走一条祭的路，献祭的路，献祭的路。所以我们回想一下，人犯罪了，能够回到神那里，与神和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就献祭的目的。那祭有三个重点，一个是祭司，献祭的人，一个是祭物，一个是祭坛，对不对？祭坛，祭坛就是献祭的这一条路。所以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为我预备的身体，对不对？以他的身体为什么？祭物。然后他的祭坛是在哪里？十字架，十字架。所以到这边我们就很清楚了，祭，在这里就要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跟他也是一样，是献祭的人。所以彼得呢，我喜欢用这一节来跟大家讲，就是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看哈，他说第四节，主乃活石，乃是被人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殿的一个材料，对不对？我们被建造成为一座圣灵居住的所在，要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祭，知道吗？是上帝悦纳的祭，是一种灵祭。好，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是成为一个什么？献祭的人，知道吗？好，所以从那一节知道我们是祭司，我们的祭物是什么？记得我们的祭物就是我们自己，知道吗？然后再来，我们的祭坛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因为耶稣这样讲，希伯来书也这样讲。所以这里你看到第十三节，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祭司，都以自己身体为祭物，都走十字架的道路，把自己放在十字架的祭坛上。这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灵祭。所以呢，这一个最后他就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信心呢，我们为什么走信心的路？因为我们在走一条献祭的路。那献祭上帝要喜悦，必须是有信心的，有信心的，不是看你做多少，也不是你认为合不合理。所以以前我们分享过，该隐跟亚伯献祭，该隐认为他做得很好，对不对？我是种地的，我拿地的出产献给神，所以我做得很对，是不是？但这当中你做得很对不等于你有信心，上帝看重的是什么？信心，信心。所以呢，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他真的看灵祭就是借着信献的祭。灵的灵祭呢，它必须是什么？它是一个信心的祭，信心的祭，知道吗？它必须用信心。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这个祭就不是一个灵祭，它就不是一个灵祭。这个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当我们讲到说，哎，我是不是在献灵祭？那么我们就看你有没有信心。所以保罗在 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就讲的一个讲这样的话，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保罗说，我把你们的信心当做一个祭物，对不对？其实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重点，你可以献祭，但是呢，什么时候才是神悦纳的灵祭，那就看我们有没有什么信心。那在这边我跟大家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几个献祭，比如说十五节，靠着耶稣以颂赞为祭，对不对？如果你有信心，那么你就是有用你的颂赞变成一个果子，知道吗？嘴唇的人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什么果子的。所以保罗跟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讲，你们有信心，那么我就把它当作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一个极美的，你们就是一个祭物。那么这个祭物呢，保罗说我自己被交奠，意思说我也成为那个祭物，知道吗？死在其上，我也是喜乐，对不对？而且跟你们众人一同喜乐。那再看一个祭，也是腓立比书的四章十八节，你看四章十八节，这也是一个祭。四章十八节在讲什么呢？他是这样子讲，保罗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从第十五节开始，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开始，他说：我离开马其顿的时候，你们一直攻击我，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那马其顿，腓立比马其顿的教会，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他们是极穷的教会，这个极穷的教会还很有奉献的心志，然后呢，不仅那时候帮助保罗，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第十六节，他们也一次两次的帮助保罗。那么保罗第十八节就讲，我有余的充足的，但是呢，你们借着以巴弗提把奉献拿给我，我就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纳、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呢，你看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爱保罗，对不对？愿意奉献给保罗，保罗就说这上帝喜悦的祭，灵祭，知道吗？所以这也是灵祭，知道吗？不是奉献就是灵祭，而是你有信心的奉献就是灵祭。赞美是灵祭，但必须有什么信心。所以颂赞呢，不是你唱的多好听，懂吗？也不是你歌声多好，不是，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所以这里仍然讲的，你靠着耶稣，怎么靠耶稣？就信心嘛，信心嘛。你靠着耶稣，你就在献灵祭，因为你依靠耶稣，就是你对耶稣有信心。所以颂赞是祭，然后奉献也是祭。第十六节，行善兼书也是祭，神所喜悦的。但重要的还是一样，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聚会本身就是一个灵祭，记得哈，我们聚会就是一个灵祭。我们一开始聚会，我们歌唱诗赞美，对不对？我们用发出以爱神的心，有信心唱就好。我们祷告，一起祷告也是灵祭，我们一起读经听讲道也是灵祭，因为我们本着信心传讲神的话，你们也本着信心领受神的话，它也是灵祭，知道吧？我们奉献也是灵祭，我们在当中分享也是灵祭，爱人也是可以灵祭，知道吗？所以但是有一个重点我们常常不要忘掉，除了这些以外，就是要出到营外救了耶稣去，忍受耶稣所受的凌辱，这是要紧的。就是我们人，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我们总是要走到世界当中，知道吗？在世人的当中，在世人的当中， 总是在当中，我们总是活在世人的当中，那我们要在当中知道，总是会有一些人不会认同我们，对不对？不会认同我们，那我们就忍受，我们就因为主也是这样忍受，或者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也有可能有十字架，十字架，但我们也在当中。那诗篇107篇我跟大家讲过的十字架基本上四个处境，对不对？旷野的处境、黑暗中的处境、捆绑中罪病的处境，最后我们在世上大海行船的处境，其实这些都是十字架的处境，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讲。好，再来回到第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人，那些引导我们的人，我们顺服他们，这些人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杖的人教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十七节提醒我们，既然有上帝差人来引导我们，既然上帝差人来牧养我们，他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这个就是讲到一个牧养牧人，牧人，对不对？牧人照顾他的羊，那这样子，但是呢，将来这个牧人要交账，知道吗？要交账，那交账的时候要快乐，快乐就是上帝，你托付我的事，我都把你的羊照顾得很好，对不对？那就大家都快乐了，是不是？那如果交账的时候忧愁了，就是说上帝托你的羊，最后呢跑了剩下没几只，你就忧愁了，对不对？那就没有好处了。那是我另外还是反过来看，就是一个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要在当中知道上帝会差人引导我们牧养我们，我们在当中要谨慎我们自己，谨慎我们自己。反过来也是一样，上帝也把一些人托付给我们，我们也是牧人，对不对？上帝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或者把一些这个新的小弟兄姐妹托付给我们，我们也是一样要好好的引导他们，好好的为他们警醒祷告，为他们的灵魂警醒，因为将来我们也要跟上帝交账，对不对？我们也要跟上帝交账，所以我们在当中就是要怎么办。好，所以讲到这些以后，最后保罗就说，这些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回应这个处境呢就是祷告。祷告虽然我们可以用心做，可以用心的去做这个或做那个，我们都有这些可以做，但不要忘了一个要紧的事，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所以我们想到这些教训怎么在我们身上，怎么在我们引导的人身上或者被我们引导的人身上，我们自己的身上，记得要紧的就一件事，就是祷告。所以保罗十八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第一个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就是我们自己谨慎自守，我们自己在当中存无亏的良心，按着神的话做，但还是要为我们祷告，因为记得我们人都是软弱的，知道吗？人都是软弱的。然后第二个他说，更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所以他很想再回去看这些弟兄姐妹，但是呢也要看上帝的带领，他很关心这些弟兄姐妹，那么就说，那你们为我祷告，那我也可以早一点回到你们当中。好，第三个就是在当中回到神自己的应许上，神是赐平安的神，赐给我们平安的神，也是凭永约之血，就是凭耶稣基督的血那么使群羊的大牧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也是呢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大牧人，大牧人。圣经用牧人形容耶稣，一个是耶稣自己讲我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对不对？一个是这里讲他是大牧人，彼得上牧长显现的时候，所以用大牧人，用牧长，用好牧人，用这三个词来形容耶稣，形容耶稣。他说但愿神，他是赐平安的神，也是现实的神，也是使我们死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不是在各样的事上成全，是各样的什么善事上，知道吗？记得神讲，圣经每次讲到基督徒的善事，就是神旨意的事，神旨意的事，就神在他旨意的事成全我们，使我们遵行他的旨意，知道吗？所以善事一定是跟什么上帝的旨意有关的事，不是你认为善事的事，知道吗？那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行神喜悦的事，所以愿荣耀归给他。所以他在这段的祷告是一个为这些写书信的这一群服侍的弟兄姐妹祷告，一个为写信的这个作者祷告。然后他就讲神是赐平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使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他在各样的善事上，上帝托付我们的事情上头，都成全我们，都成全我们。所以保罗说那在你们心中动的善功，对不对？善功也是一样，就神旨意要我们做的功，他一定会成全，他一定会成全。那么呢，我们也遵行神的旨意，也在耶稣在我们心里，我们也行神喜悦的事，那这些都是使神怎样得荣耀的事，使神得荣耀的事。最后他说的，我烈烈的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他是蛮谦卑的，其实写蛮多的，这个要以前用那个羊皮卷写的话，这个要写很久呢，以前那个沾沾墨水这样一笔一笔写，不像我们现在写这么快，要写很久，但是他说是烈烈写信。然后他说你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所以他的时间点是提摩太也被捉拿，对不对？所以会比保罗被捉拿的时间更后期，更后期。那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是应该是看起来是跟提摩太是同一辈的，同样一辈，所以比较难知道他到底是谁写这封信，知道吗？因为他没有讲，只知道说在提摩太那一辈的人里面，所以很多人会说是保罗，但是又不确定，因为保罗写的位分又不太一样。然后接下来就是问安，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那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所以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最后这一章我们整理一下，就是他这里讲我们要感恩，用神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最后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一个献祭的观念侍奉神，知道吗？我们是献祭的观念侍奉神，那祭的路就是信心的路，信心的路就是一个活出爱，活出圣洁，活出怜悯，活出坚定的心，不惧怕的心，相信依靠神的心，也是一个知足的心，这就是一条献祭的路。那更不要忘的就是在当中引导我们的人，总是上帝把他们摆在面前让我们去思想的，然后呢，总是让我们坚定的在恩典上面依靠恩典， 好，那不要忘了一个要紧的是出到营外去，出到营外，营外就是在你自己的舒适圈以外。那上帝常常会叫我们出到什么？营外去，出到营外去。彼得曾经跟耶稣讲一句话，在变相山上，他跟耶稣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对不对？哦，我们在这里真好，但还是要下山，知道吗？哦，因为耶稣不是为了到变相山来的，他是为了到哥哥他来的，所以我们仍然要救了耶稣出到营外去。所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许多时候营外并不远，知道吗？营外就在我们的，看我们内心的处境，我们要不要救了他去，救了他去，知道吗？比如说有一个处境啊，在夫妻关系上你觉得你是对的，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一直站在我是对的，你就没有出到营外，知道吗？出到营外就是你把你是对的怎样放下来，救了他去，知道吗？了解吗？救了他去就是我们怎么样舍己，或者我们怎么样顺服，这就出到营外了。其实并不远，知道吗？不要把它想到非常远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出到营外就是一个你就是能够站在对方的位置上，然后把自己谦卑下来，救了他去，知道吗？就为了他你愿意受苦，这个就出到什么营外的，出到营外。那你忍受的不是你受苦，是基督受的凌辱。所以我们以为是自己受苦，常常我们以为说好啦好啦，我放下自己了，那是我来受苦，对不对？好，但记得在这边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不是你受苦，是耶稣在受什么凌辱，知道吗？很奇特哈，很奇特。就好像保罗拿着大祭司给他的文书去抓基督徒一样，从人看是保罗来抓基督徒去受苦，对不对？那耶稣在天上跟保罗讲，你为什么逼迫我？是基督在受凌辱，知道吗？那门徒呢，观念正确的就说很欢喜，知道吗？因为为基督受苦很欢喜，这样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能舍己或不能顺服，常常是借的我在受苦，我在委屈。好，这样了解吧。我在说从人看是这样，对不对？但我们的心要转，不是，是忍受基督受的，那是就是基督受的，我们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听上帝话的缘故。所以呢，不要单单以为说是我在受苦，知道吗？是我们是，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到营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他所受的凌辱。所以我们为什么十字架的故事要写那么仔细，就是一直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是基督为我们背负，那我们在当中呢，就是参与在当中，参与在当中。好，所以整个希伯来书呢他到这边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完。所以记得希伯来书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神所立的那一位，那怎么样从旧约一直能够联络到新约，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是把整个旧约跟新约连串在一起的一件书，然后他为了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用对比性做开始，用天使做对比，用亚伦做对比，用摩西做对比，对不对？然后用旧约做对比，来对比新约，是不是？用对比性来，然后他告诉我们他怎么样超越的这些他所对比的，而且他又完满，是完全的在那一个满足神心意的那一个位置上。因为我说过了，如果没有完满性的话， 你就会想将来会不会有一位超过他的，对不对？不，他已经完满了，因为神立他为承受万有的，那么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是完满的。然后每一次讲到救恩的时候啊，都会回到耶稣的身上去，对不对？然后重点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就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从警告面来讲，不要忽略，知道吗？好，从积极面来讲，就是我们要艰辛的依靠底，艰辛的依靠神。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竭力的进入到那个安息，知道吗？竭力的，让我们把自己放在基督的里面。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神最喜悦的祭司祭物，因为他走神最喜悦的祭坛，然后靠着他，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什么宝座前。所以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软弱，那圣灵为我们祷告，耶稣也怎样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面对许多艰难，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知道吗？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那相信耶稣为我们祷告，圣灵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要放胆的，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那我们都是在走一条侍奉神的道路，然后我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不从结果来回溯我们的信心，知道吗？不是，我们有信心是因为我们能够在经历的当中不断的去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断的去经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然后还有一个也不要害怕，就是上帝会爱而管教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害怕，上帝会管教我们。那重要的是上帝管教我们，我们就要怎样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的管教。好，那最后就是一个我们真的走信心的祭，那就是十三章这里最后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就是在走一条信心的祭，信心祭的道路。所以将来我们就要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那么不要忘了，这样的人就是长子，知道吗？就是被主成全的，我们就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好，所以第十四节刚才没提，他讲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这一节我刚才没讲，要记得我们有一座城，就是神经营建造的城，那就是新天新地，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才是我们心灵的归属。我们都是要去进那个城，我们都是走在救赎的道路上，要进入到那个圣城耶路撒冷，乃是在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那就是我们的家乡，是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主也迎接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不要把这世上的当作我们这一生的目标，那我们的目的地乃是在天上的，在天上的。好，这样子在希伯来书大家想想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常常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是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呢常常会不太容易懂的，不太容易懂的，就是上帝呢一直要使他的荣耀被称赞，知道吗？这是我们在观念里面，因为我们人呢，人一有了荣耀，我们就会骄傲， 所以我们常常从小被教导的观念就是怎样，不要骄傲，对不对？啊、哦，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部分给有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啊思念，但是呢，圣经里面的观念不是这样。圣经的意思是，上帝是荣耀的。那荣耀呢？上帝的心意就是他的荣耀要使万有共享，知道吗？万有要共享，那万有要共享，那万有就先要怎样体会他的荣耀，对不对？然后得到他的荣耀才能共享他的荣耀。所以他的荣耀不是上帝，不是说我是荣耀，所以我就是荣耀，你们都没有，不是。他是希望万有跟他一同享荣耀，所以我们就先要去体会到底这荣耀是多么好，知道吗？所以神从创造里面让我们去看到他的荣耀多好，所以才会有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知道吧？就从创造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无论是我们所看到世界上受造界的美好，受造界的奇妙，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上帝荣耀的奇妙美好。那这些还不够，还不够。所以在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领受天上的福气的时候，这每一个天上的福气都是上帝的恩典，彰显上帝荣耀的恩典。以弗所书常常讲一句话，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称赞，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称赞，知道吗？上帝救赎我们也是为了他荣耀的恩典得称赞，因为我们人本来是一群有神荣耀的人，当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就亏缺神的荣耀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人虽然在追求很多荣耀，但这些荣耀都是亏缺的荣耀，我们称它做人的荣耀，知道吗？所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追求人的荣耀，不求什么？神的荣耀。所以救赎使我们去体会神的荣耀，体会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被救赎，我们体会神的荣耀，我们怎么体会？所以以弗所书做例子，就是上帝把我们这一个啊非常卑微的人，非常这个卑贱的人，或者非常软弱的人，或者非常被罪所辖制的人，他让我们变成圣洁没有瑕疵，知道吗？那我们这个生命呢，又是非常不好的生命，他却给我们一个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去体会上帝的荣耀的恩典，就是我们体会耶稣生命的时候，体会耶稣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荣耀归给神，他是讲的是我们体会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什么属灵的福分，属灵的恩典，这样可以吧？记得注意哦，讲荣耀归给神不是因为你表现很好，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认为表现很好是荣耀归给神，对不对？但是希伯来这个以弗所书不是讲这个，荣耀归给神是上帝给你一个圣洁的生命，那你感受到你有这个生命，知道吧？你一个圣洁没有瑕疵，你感受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啊，他不是人的荣耀是什么？人的荣耀就是用人的生命来看，就是你把这个老我的生命靠着你的本事使它比别人好，这个就叫人的荣耀，知道吗？神的荣耀是什么？是我把老我的生命钉死，我让耶稣的生命从我身上怎样出来，这个叫做披戴基督，活出基督， 这就是神的荣耀。因为这个生命不是我的，这个生命是耶稣怎样给我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一直在两个生命的冲突挣扎里面，知道吗？让这个旧的生命死，让新的生命活，神就得荣耀。这就是神的荣耀。这样可以体会吗？记得哦，人的荣耀是，我在讲人的荣耀就是你用老我的生命，你要靠着自己的努力用心做得比别人好，那就叫人的荣耀。但你要记得你的生命还是旧的生命。神的荣耀是这个生命被致死了，你把在你里面耶稣的生命活出来，那个就是使神荣得荣耀。
你说，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神要我们就是称赞他的荣耀，是让我们不断的去思想，神在创始之初做更好的救恩计划，然后这个救恩计划已经被成全了。神要我们透过赞美他的荣耀去思考救恩的救恩的带给我们的生命的影响，我们的永生。我们透过不断的称赞他，会不断的去思考他奇妙的作为。所以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透过不断称赞他，去让我们思考我们有这样子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会让自己活出一个透过救恩的行为，你思考说我们必须要圣洁，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所以其实神的荣，他要我们称赞他，其实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是吗？成为他能够有资格成为他的能够进入他的永生的殿里头，是因为我们必须透过不断称赞他的荣耀，然后让我们一直反思，一直活在基督的思考，提醒我们活在基督的救恩里头，然后让我们不断的去不要离开这个神的座位，不要忘记他，然后我们才可以如果我们不透过称赞他的荣耀，我们可能就会忘记他的救恩，或是说忽略他，或是有时候会离开，就是所以神的称赞并不是先让他称赞，并不是要我们称赞，而是要让我们得着那个生命，是这样的。
可以这样子说哈，就像你说的，就是说神让我们赞美他，是让我们一直定睛在他，对，定睛在他的创造，定睛在他的救赎，定睛在他圣灵的不断的引导带领，就是叫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他。赞美是为了让我们心思意念一直转向他，所以诗篇的赞美常常说，你们要纪念上帝的作为，对不对？思想上帝的作为，或者思想上帝现在在哪里，其实就是让我们一直不要一直想什么，想自己，一直想那一个上帝是怎么样的啊，然后一直思想他跟我的关系，知道吗？所以我们的赞美一方面是赞美神的崇高伟大啊，神的圣洁信实，然后再来思想是我们为什么赞美？因为我们是他的名，我们是他草场上的什么羊，对不对？好，所以上帝这么样的美好、伟大、崇高，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所以赞美是因为我属他，我是他的名，我是他的羊，我是他的百姓，我是他引导带领的。好，所以我们赞美是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地方，是上帝这么好，那我是属他的。我是属他的，这样子了解吗？就是一直提醒自己，我是属他的，我是属他的，知道吗？而不是说啊，这个这么好的上帝，这么美善的上帝跟我是不相关的，不是，我是属他的，我是属他的。所以赞美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也喜欢用同享，就是我不是跟他分开，知道吗？所以我喜欢用的例子就是说，你支持的那个球队得胜了，对不对？你遇到人就说，哎呀，我们这个队打得很好，我们赢了，对不对？其实不是你去打，是不是？是你是属那个队的，所以他得胜了，你就怎样， 已有容颜，是不对、哦、所以我们赞美神是上帝是这样子的啊，美好的美善的啊，至高的上帝，但我们是什么？属他的、哦、所以我们一直赞美是我们一直我们是属他的、哦、是属他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日子可以啊，慢慢的借着啊希伯来书经上的话，在当中思想，主啊，你怎么到世上来？这一切都是天父所预备所安排的，你也在当中全然的舍己，全然的顺服，也走在这一条十字架的路上，成就了救恩，成就了救赎。主，我们感谢你，你也继续引导我们走在这一条救赎的路上，让我们寻求那将来的城，乃是你所经营所建造的，乃是在天上的。我们都是一群要进到你自己至圣圣城的人，让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我们可以在世上艰辛的依靠你，仰望你。求你眷顾众弟兄姐妹，赐福引导我们的心。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